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当代社会号称是法治社会，法律条文越来越细，执法手段也越来越多，但吊诡的是，人间的不法不公与冷漠却有增无减。权贵的傲慢凌驾于法律之上，底层互害逻辑早已不再新鲜。贫穷永远限制穷人对富人世界交涉淫逸的想象力。究其根源，当人拒绝承认有一位至高的审判者，而只相信自己追逐利益时，公平就成了空谈，怜悯变成了软弱。砝码可以造假，良心可以用冷漠麻醉，因为没有神就没有最后的督责。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22章16节到23章2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22章16节到23章25节，就讲述了摩西他继续向选民来传达神的律例典章，内容就涉及有关贞洁的条例，不许进入圣会的人，保持营地的卫生，以及其他相关的规定。那么神为什么将性犯罪的事也列在律法当中呢？关于性行为方面的嘱咐呢，对于200-300万在旷野安营40年的以色列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进到应许之地定居下来，成为一个民族的时候，这个律法对选民来说也同样是重要。使徒保罗他认为，信徒在性这方面保持圣洁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方面的罪行呢，有败坏且毁灭教会的力量。正如他在哥罗西书3章5到8节他所说的那样，他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好，牵涉到性的罪行呢，并不像有些人所描绘的那样啊，无伤大雅。要知道，这种罪有毁灭人际关系的力量，能够搅乱和破坏相敬如宾、彼此信任、互相尊重的家庭气氛的。而这些呢，都是稳固的婚姻以及儿女正常成长绝不可少的条件。好， 神的律法并未忽略素娼，神他严禁娼妓。禁止这种行业呢，对我们来说似乎很容易接受，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则并非如此。中东其他所有的宗教呢，几乎都把庙祭当作崇拜仪式中的重要部分。娼妓或者是娈童是对神造人和造男造女的不敬，他们把性当作肉体的玩乐，而不是对配偶全心全意的委身。婚外性行为呢，会破坏夫妻关系。在配偶之间鱼水和谐的性生活，既合乎礼仪，也能够建立关系。神他时常警告以色列人不可有婚外的性行为，那么现代人呢，也该有所警惕的。青年人绝对不可有婚前的性行为，而已婚的成年人更必须切记，在性生活方面呢，要忠于配偶。好，神他允许人进到邻舍的葡萄园随意的吃葡萄，直到饱足，也容许人进到邻舍的庄稼中用手来去摘这个麦穗来吃，只是呢，不可将葡萄装在器皿中，或者是用镰刀来去收取庄稼。那么这是一条防止人自私的把他人财产据为己有，滥用周济穷人的这个命令。这个法令呢，可以减少社会中挨饿的人，不过这并不是用来占人便宜的借口。在新约时代的法利赛人呢，他们就错解了这条命令，反而用来去指责主耶稣和门徒在安息日来掐麦穗来吃的这种行为。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申命记的第24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本章先谈离婚的律法，然后呢就讨论了友善的人际关系。神他有怜悯之心，神希望选民呢也能够怜爱他人。申命记的24章的1-4节记载，摩西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好，那么这段经文呢是关于离婚的律法。然而这并不像日后的法利赛人所解释的那样啊，公然认可或者是鼓励离婚。摩西的离婚法呢，就明文规定离婚时必须写下休书，借着办理法定的字面上的手续啊，尽可能的抑制当时男子可任意逐出女性的这个离婚的恶俗，是相当于那时代的措施。耶稣呢，他也明确地说明了这种现象。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了，为什么再婚的规定是这样的？因为这种行为就相当于换妻一样，是神所不喜欢的，妻子是不可以交换的。人总是轻易的就可以离婚，那么为什么神许可呢？在马太福音的19章7-9节，主耶稣他就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你看，对婚姻盟约不忠是离婚的唯一理由。有人推测哥林多前书第7章提出了另外一个可以离婚的理由或者基础。主耶稣说，神允许摩西订立这条律法，是因为他们的心硬。有许多事情在神许可的范围之下我们可以做，神许可那是因为我们的心硬。今天离婚的案件，我们的家庭生活人际关系都是这样， 神他对我们是蛮有怜悯，蛮有恩慈。有些事神虽然是没有拦阻，但是神原本的旨意呢并不是这样。那么这彰显了神他对我们的恩典。好，申命记的24章第五节记载摩西说，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好，即使在打仗的时候呢，神他还是保护家庭的。神关心婚姻盟约的神圣。这个条例就规定，对新娶妻之人当免去一年的兵役及各种供物的特惠政策。其意义就是，既然神制定婚姻制度的原意是使男女在喜乐之中组成美好和睦的家庭，神就要保护婚姻生活的喜乐和神圣了。一年是增进新婚夫妻的感情、传宗接代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时间。好，申命记的24章第六节记载摩西说，不可拿人的全盘磨石或是上磨石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好，这一节经文是禁止当磨石的律例。就犹太人的生活风俗而言呢，磨石是与每天生活直接相关的生活必需品，尤其对穷人来说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不可当磨石的律例呢，是指要基于律法的怜悯精神，不仅要留下磨石，也要留下食物、衣服等与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相关的物品，以此保证穷人的最低生计。好，申命记的24章第七节记载摩西说，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带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好，毫无疑问的，神他谴责奴隶制度。本节经文是关于处罚诱拐犯的律例。圣经视诱拐犯为杀人犯，命令不论在何种情况之下呢，都要处以极刑。其理由就是诱拐犯彻底抹杀和蹂躏了按神的形象所造之人的自由与人格。出埃及记的21章16节经文记载，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致死。好，申命记的24章20到22节就记载摩西说，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你看，神他照顾贫乏的不幸的人，神他有很好的济贫计划，而且行得通。我们在查考路德记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申命记的第25章就表达神关心保护无辜的人，处罚有罪的人，以及怎么让已死的人来留后。然后呢，一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这样的一个命令来作为结束。有些犯罪呢是私人恩怨，如果用今天的法律用语会称它为轻罪，还没有严重到判死刑的地步，可是呢还是要受罚。好，我们看申命记的25章，我们先看1到3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恶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好，打40下呢是极限，不然会有打死人的危险的。 从一到四十下究竟要打几下呢？那么这主要是取决于犯罪的严重的程度。今天呢，这种刑罚似乎已经过时了，但有好些很杰出的律师认为，如果用公开责打的惩罚可以遏制许多犯罪的话，那未尝不是一种好的方法。那么换句话来说，如果一个人犯了轻罪，与其把他关到监狱待上几天，不如把他带出来公开的来打一顿。显然，神认为这种轻罪呢，可以用责打的方式来去处理。至于责打有没有效果，可以从以色列的低犯罪率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好，申命记的25章第4节记载，摩西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你看，很有趣哈，神他保护公牛，神说不要拢住牛的嘴，因为公牛替你工作，他踹你的鼓，你要让他去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9到11节，他对基督徒说话就是引用了这一节经文。他说，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啊，你知道保罗怎么应用这一节经文吗？他说要为传道人奉献。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14节，他也强调说，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好，保罗他的意思就是，在属灵上牧养你的人呢，就是喂养你吃灵粮的人，你要以物质来去回报他。神说，在场上踹鼓的公牛，不要拢住他的嘴。所以呢，你要学着来去应用这节经文。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谈另外的一个主题了。你不要说神没有幽默感。神设立了照顾寡妇的律法，这很有用，在路德记呢就会提到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幽默的律法。好，申命记的25章的5到6节记载，摩西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神他保护女权，捍卫女权。以色列百姓大多数呢是务农的，土地划分给百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土地的。如果一个男子他去世了，他会留下农场，包括他种满了大麦和谷类的农地，以及牛羊牲畜。寡妇呢就要照看农场了。如果有一个外地来的外乡人，或者是别的支派的人想娶这个寡妇，娶了她之后呢，就能够得到土地所有权了。那么这种事呢是不可以的，寡妇不可以嫁给外人。这里的情况呢是，寡妇要请人娶她，她必须去找她丈夫的兄弟、表兄弟，或者是最近的亲属，请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来去娶她。申命记的25章第7节记载，摩西说，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好，如果丈夫的弟弟不愿意娶这个寡妇，那么寡妇呢，他可以告到长老那里的。申命记的25章8到10节记载，摩西说，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她，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 如果丈夫的弟弟拒绝娶这个寡妇，寡妇呢就可以告到长老那里。当时法院呢是设在城门口的。如果这个男的还是拒绝娶这个寡妇，那么这个男的呢就要受罚了，他要被羞辱，因为他没有遵照律法来去做。这显示了对兄长、对家族、对支派、对国家、对神的不忠。那么这个男子呢就要被羞辱。结婚是两个家族的事，神把两个家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神保护寡妇，也保护土地的所有权。那么这样呢，土地才会永远地留在相同的家族里头。那么这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律法。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讨论两个人在打架的时候要受到严厉的处罚。神命令他的百姓呢做生意要绝对诚实。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摩西就记载了以色列民出埃及时亚玛利人攻打他们的情形。亚玛利人呢在旷野，他们是掳掠的游牧民族。好，申命记的二十五章十一到十二节记载摩西说，若有二人争斗，这人的妻近前来要救她丈夫脱离那打她丈夫之人的手，抓住那人的下体，就要砍断妇人的手，言不可顾惜她。好，那么这个条例呢就规定了，如果有妇人为了帮助深陷困境的丈夫而抓住其他男子的生殖器官，那么就当毫无顾惜的去重重惩罚这个妇人。因为这不仅是有失体面、不贞洁的行为，而且从传宗接代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严重威胁男子生殖功能的不可饶恕的行为的。好，申命记的二十五章十三到十六节记载摩西说，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好，那么这一段呢是在利未记的十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也曾经论及过的公平商业往来的律法，强调了要使用公平的度量衡器。不诚实呢会使以色列共同体陷入混乱与不信，因此呢神他极其恨恶这种行为，并且予以严重的警告。在箴言书的二十章第十节经文也说，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阿摩斯书的八章第五节也对这种不诚实的行为呢来加以谴责。经文说，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好，申命记的二十五章十七到十九节就记载摩西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好，那么在这里呢，摩西就指示百姓了，定居迦南之后必须要灭绝亚玛利人。理由有两点，首先就是亚玛利人明明知道折断法老权势的神和以色列同在的事实，但却毁谤了向应许之地进军的以色列，这既是对神的挑战，也是讥诮亵渎神之全能的重大犯罪行为的。其次呢，亚玛利人不仅出其不意地攻击了因旷野之旅而疲惫不堪的以色列民，更是残忍地杀害了掉落在后的柔弱者，这是自己招惹神实行公义审判的举动。根据出埃及记的十七章八到十六节经文的记载，以色列人呢在利非定 他们就受到亚玛利人无故的攻击。这场战役呢，摩西他就站在山顶上，亚伦和户尔就扶着他的手臂，摩西就向神祷告。当摩西的手举起来的时候，约书亚和以色列的军队就打胜仗，但是当摩西的手下沉的时候，他们就打败仗。最后呢，他们就战胜了亚玛利人。那时呢，耶和华神就说了，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好，亚玛利人让人就联想到了肉体，也就是我们从亚当所遗传下来的堕落的本性。神要除掉我们的老我，因为我们是不能带着老我来去见主耶稣的。你我都有不愿意顺服神的本性，那么等到我们查考罗马书的时候呢，会更加彻底的来去讨论这个主题。亚玛利人呢，总是让人联想到肉体，只要是我们还活在世上，就不能够摆脱肉体。出埃及记的17章16节经文记载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我们不要轻视肉体，我们不能够靠着苦修鞭打就能够胜过肉体而变得超级敬虔，不是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场仗要来打，那就是心灵和肉体的征战。加拉太书的5章17节保罗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生命记》的第26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当今的世界充满痛苦与混乱，根由并非缺少制度，而是缺少回转。回转也不是宗教仪式，而是离开以自我为中心的活法，进入那位设立公义、怜悯和诚信之律法的上帝里面，让贪婪私欲被约束，傲慢被降服，强者学会体恤弱者。当人心被主更新，生命记中那些古老的条例才能在我们的社会中真正活出来。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